不晓得大家觉得怎么样？姐妹在退休会的时候打篮球受了伤，但是已经安排她这个领会，她就特别问我说：“牧师，我这样是不是还可以来领大家唱诗歌？”我说：“绝对可以。”因为旧约里面所讲的不是在乎表面的，表面那个只是一种的提醒，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是不是干干净净，准备好来朝见我们的上帝。所以姐妹有这样的心，我特别鼓励她，我说绝对没有问题。姐妹也很努力，虽然她上下来其实都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姐妹还是跟其他领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把他们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其实这个就是讨神喜悦的敬拜。我们讲登山宝训，今天已经到了最后的一讲，第六讲。我给他的题目叫做最佳的选择。有人说登山宝训其实在第7章第12节已经结束了，因为第7章第12节就是整个登山宝训的最高潮。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说，在那一节当中耶稣就说，如果你希望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的待别人。我们叫这一句话，这一节圣经叫做 The Golden Rule，金科玉律，是把整个基督教的精神就放在那一句经文里面。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待我们，我们就怎么样的待别人。那如果登山宝训是在第7章第12节最高潮的时候就结束，那后面13节我们应该算是怎么样？据我的了解，也是很多解经家的了解，就说那一段是对登山宝训耶稣的教训讲了之后我们的回应。主耶稣说我们需要做一个选择。我把这一段13节到29节分开5段。第一个，耶稣就开门见山的就说，你们要进窄门。等会我们会多看，基本上就说耶稣说有两个门，一个是窄的，一个是宽的。那个门进去之后有一条路，一个是窄的，一个是宽的。主耶稣说不要走那个宽的门，不要进那个宽的门，要进那个窄门，这个是一个选择。然后主耶稣就转过去警告，提醒那些门徒，就说你们要防备那些假先知，你就看着他们结的果子就知道他们是假先知。耶稣就说有两种的果树，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的果子。在里面耶稣的意思就说，我们的选择不要受别人的影响，我们看清楚那些人是怎么样的人，然后我们要做合上帝心意的选择。如果我们自己做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好树，结好果子，不要做坏树，结坏果子。然后再讲下去，他会讲到两种的根基，中间的那一段进天国，大概当耶稣讲的时候，门徒都呆了，耶稣讲的那段话那么的严重。等会我们会看到了最后28、29节就是一个结语。整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做最好的选择。我不晓得大家来到美国感觉怎么样，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就发觉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在香港，如果我要开一个银行的户口，基本上就是两个，要是定期的，要是这个savings account， 就是那些 存钱，这个为了存钱的，要不然呢就是一个 checking account， 就是一个可以写支票的，主要就是这两个。现在我们发现 savings account 这个跟 checking account 储蓄的我都不会讲国语怎么样说，储蓄 OK， 对，储蓄的现在也有很多种。如果你愿意存款保持里面有10000块，可能你就有什么什么的优待啊，等等等等。支票的户口也是一样，五花八门。我在美国第一个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从当时候是苏联来的同事，他就很不习惯，来到美国什么都有选择，有时候选择太多不一定是最理想。有一本书叫做 The Paradox of Choice， 中文我把它翻译叫做选择的悖论，就说消费者现在跑到这个超市里面可以选的真的太多了，有时候你拿了这个价钱怎么样，再看看里面那个养分怎么样，再看一下到底那个 expiration date 什么时候，它这个保存的时间不对，然后再看一下是台湾来的、香港来的还是大陆来的，还会再看一下，哦，原来是土耳其货，可能不是那么好。种种种种，选择太多。所以有些人一碰到很多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反而是很焦虑。这本书的作者就特别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减轻这一部分。左手边这个人物叫做 Herbert Asquith， 大概认识这个人的人不会很多。他是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一个政界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是当时候英国的首相。有一次他被邀请到主人家这个吃一顿饭，吃饭之前那个仆人就过来问他说，到底你要喝茶还是咖啡？他问的，我先用英语讲，然后我讲中文。他说 Tea, coffee or a peach from off the wall, sir？ 英国人都很有礼貌，都一定加个先生在后面。你喜欢茶呢还是咖啡呢？还是一个水果，一个梨子？他就回答了 Tea please， 茶好了。那个仆人就问他说 China, India or Ceylon？ 中国茶还是印度茶还是斯兰来的茶？ China please， 中国茶就好了。又问他说 Lemon, milk or cream？你喜欢有什么东西放在茶里面？他就选了一个 milk please， 牛奶。那个人又问 Jersey milk, Hereford milk or Shotthorn milk？ 他就莫名其妙。那我不晓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去餐馆吃饭点了，他又问你说 rare or medium or well done， 对不对？我们那个时候根本都听不懂牛肉牛排是要生的还是不半生熟还是全熟的。然后你点了一个之后，他说你要不要 baked potato, mashed potato or french fries， 对不对？就问你说你那个配菜你喜欢马铃薯怎么样的马铃薯然后你听不懂了，我起码我那个时候听不懂，再讲一遍，他再讲一遍，我也听不懂。然后就说the first one， 第一个，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这个讲好了，以为就好了他说还有 salad， 你喜欢什么 salad？ 对不对？那我选了一个 salad， 他还有没有问？他要什么 dressing？French、Italian、Thousand Islands？ 哎呀，我就头痛了。朋友就听我就刀身爱人就好了，对不对？选择太多字，有些时候莫名其妙，吃一顿饭那么费劲。 我就听说有从台湾来一家人，最怕就是上这个馆子吃饭，因为不知道怎么样叫菜，所以他们就不上馆子去了。选择太多，让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有压力。这是一个笑话，讲到一个人，他去了一个时装店的地方，后来被人家拍下来，他偷了裙子，没有付钱，而且他不单只是一次的被照下来，分开四个不同的时间，他偷了四个不同的裙子。后来被抓了之后，警察就问他说：“你干什么事？在这里四次的偷裙子。”那位先生就说：“我是有苦衷的，太太要我找她一个裙子，我没钱，我就拿了一个给她，她不喜欢那个颜色，我就回来换。太太三次不喜欢那个颜色，所以我来了四次。选择，选择，选择。今天在讲道里面，我会给大家好几个图画，都是圣经的人物。问大家，这个图画的人物是谁？亚当夏娃，大家一看就可以很清楚了。这个夏娃里面就说，夏娃就问亚当说 ：“Do you love me？ 你爱我吗？”亚当怎么回答？亚当就说 ：“Who else？ 还有谁呢？”因为他没有选择，只有另外一个女人在那里。有选择我们头痛，没有选择我们也是头痛。这里有谁还希望父母亲替你安排找配偶的？我在想没有，我们都希望有选择。我在想上帝也特别把选择权给我们。上帝造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特别在伊甸园里面什么他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他们不可以吃，考验他们会不会选择听上帝的命令。结果那一次亚当夏娃就失败了。神为什么把这个选择给他们？我相信是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可以有选择，这个是最好的。如果我们没有选择的话，我们就好像木偶，像机械人一样。但是当我们要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学会做好的选择。第一个，耶稣就开门见山的就说，我们要选择进窄门。我们一起来读十三、十四节，准备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耶稣讲完这个登山宝训之后，他知道门徒听见心里面会觉得要做到耶稣所描写的太难了。我们怎么样可以爱我们的敌人，甚至为他们祷告？我们怎么样可以按照耶稣所讲的集财宝在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需要用钱，有钱在身边心里面觉得更安全一点，有保障。如果像耶稣后来在路加福音讲到那个穷寡妇把他养生的两分钱都丢进去圣殿的那个奉献箱，那我们怎么样养生？耶稣知道门徒听了之后就会觉得这话甚难，所以耶稣特别提醒门徒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他就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那个是宽的，很容易就可以走进去，你进去之后你发现路是大的，而且进去的人很多，大家很高兴，大家开开心心谈笑风生的就跑进这个宽的门。但是耶稣说那个门进去的是个通往灭亡的门。我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生命的门 是窄的，是不容易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个是谁？摩西啊，大家都看很清楚，拿着两块十诫的法板。其实有选择，然后做对的选择，不单只是耶稣的时候就开始提醒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摩西就是这样的提醒以色列人。摩西自己其实做了很多对的选择，但是他也做了错的选择。有一次，上帝要他吩咐磐石出水给以色列人喝，那次摩西就发脾气，他就拿了杖就敲那个磐石。到底什么原因，这个让上帝对他很生气，不让摩西进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圣经里面没有交代。有解经家就说，那个磐石就是预表是基督，所以当他敲的时候，他好像打基督一样。那我觉得那个比较勉强，因为我们可以吩咐基督吗？我想应该也不行。最主要的乃是上帝要他做的方式，他没有按照那个做法去做。最后他们经过漂流40年在旷野，要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上帝说，摩西，你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尊重我，所以你不能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摩西就把以色列人都聚在这个旷野的地方，然后就跟他们讲，他说，看啊，我今天将生死祸福摆在你面前，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增多，而且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给你。多好！摩西就这样告诉以色列人说，不要走我走的那条路，你们要好好的谨守上帝的诫命。但是摩西也知道以色列人心里面会怎么样，他说，倘若你的心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引诱去敬拜别的神侍奉他们，我今日向你们申明，你们必定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没想到摩西这个警告后面那句话就应验了，一些人进去不久，他们就开始离弃耶和华上帝，到最后他们分别的被旁边的国家亚述国，然后巴比伦所灭，他们也被掳到外邦的地方。其实他们刚进去不久，上帝也透过另外一个人来提醒他们。图片里面在左手边那个图片就是那个人，右手边的话就给我们一个图画，让我们可以记比较容易知道那个人在做什么事情。这个人是谁？大声一点，约书亚。对了，摩西进不了迦南地，就让他下面的接棒人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然后他们过了河，面对耶利哥城，上帝说，你们凭自己没法子把这个城攻下来，他就说，你们要围着这个城一天围一次，到了第7天7次，然后吹号，这个城就倒下来。果然是这样，到了约书亚快要离开的时候，约书亚也是同样的把一些人聚在一起，就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地侍奉的神明，侍奉耶和华。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你们所侍奉的， 是你们在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就把自己做一个例子，我和我的家，我们就选择侍奉耶和华。当天一些人就说，我们的选择跟你是一样的。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就是这样离弃耶和华。换句话，我们要定义跟随他，而且我们要不断地求上帝帮助我们，常常地提醒自己。在下面就耶稣就讲到，我们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受到别人的引诱。我们一起来读15到20节，准备来。你们要防备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岂能在荆棘上摘葡萄呢？岂能在棘藜里摘葡萄果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在第7章的时候，耶稣特别提醒门徒说，你们不要论断别人，评断别人。但是同时候，我们需要对人有分辨的能力。所以这个地方耶稣说，不是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在你们中间，你们都可以100%的信任。有一些是假先知，披着羊皮，他们里面其实是残暴的狼。要看他们怎么样知道分辨他们是真先知还是假先知呢？就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同样的这个观念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也都知道，门徒也都知道。耶稣在这里就提醒他们，这个人旧约那个人物是谁？不容易猜，给大家一个提示，你看这个人他的情绪怎么样？大声一点啊！有人就说约伯哈，有没有别的答案？那约伯的话，这我觉得约伯是很好的答案啊。我今天早上在粤语堂讲啊，第一个听到的也是约伯，但是我说呢，这个不是约伯，原因是约伯本来好好的时候，他很开心的，很开朗的。到什么时候他开始比较嘴上？到了他家破人亡，然后身体呢有各样的毒疮，对不对？那看这个样子，他脸上没有什么的毒疮，所以这个不是约伯，是谁？大声一点，所罗门啊！为什么你说是所罗门？应该他有7000个太太，所以最后呢就。受苦了哈，可能后来他是后悔他所做的哈啊。我选的时候这个不是所罗门，还有没有第三个答案？耶利米哈，这个是耶利米哈，这个是我找到的。耶利米他生不逢时，那个时候国破人亡。很多都被掳到巴比伦那边去，他从上帝那里体会，知道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他就说，我们要乖乖的接受上帝的审判惩罚，我们就被带到巴比伦那边去。可是当时有别的人起来，他们说他们也是从上帝那里领受，他们说没问题的，我们一定平安。耶利米就说，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贪图不义之财，从先知到祭司全都行事虚假，他们轻浮了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他们说一些人喜欢听的话，但是这个话却不是上帝的心意。我们人也是很容易喜欢说一些别人喜欢听的话，可是耶利米体会上帝的心意，我们要看跟我们建议的人到底他们是不是假先知，还是他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个人物不容易猜了，在新约里面给大家一个提示，有船在海边，然后他在那里有一些人扶在他的肩上好像要哭，然后他好像在跟别的人在讲话。这个人是谁？扫罗，保罗啊，大家猜得很对了。我本来以为这个是不容易猜，这个是他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他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住了很久，最后他要从小亚细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敢去以弗所，因为怕他一到了以弗所就依依不舍，不能够离开，所以他在米利都的那个地方就请那些以弗所的长老都跑到米利都，他就给他们最后临别的证言。在那个地方保罗就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我知道在我离开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然后还起来引诱他们等等。换句话，无论是在旧约，无论在新约，无论是耶利米，无论是耶稣，无论是保罗，都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注意有分辨的能力，知道哪一些是带我们离开上帝，哪一些是帮助我们进窄门，然后我们也要做选择，是好树结好果子，还是坏树结坏的果子。到了第三段就是一个很大的惊讶，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要对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哇，耶稣讲话讲得很凶，到最后的时候如果用今天用的词语，可能我们就说滚开滚开，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人，给我走开。那些人来到主面前就说，你不让我们进去，你看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还奉你的名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耶稣说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21节，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不要在乎外表里面我们做什么事情，乃是在乎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遵行天父的旨意。不在乎我们的服事，我们可以100%的投入在教会里面服事，做很多的事情，礼拜一到礼拜天都在教会。可能有些人这样做，到了最后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 Surprise， 我们都会很惊讶。我在波士顿教会有一个牧师，常常就喜欢说，有一天 我们就进到天国的时候，我们看到谁在那里，谁不在那里，我们会觉得很惊讶。如果在那个时候，假如真的有一些人坐得靠近耶稣一点，有一些人坐得比较远一点的，如果是按他们对上帝的心来排坐的话，那个牧师说，我们大概也会觉得我们眼睛丢破了。Surprise， 很惊讶。往往是很多在教会里面很安静，不多说话的，可能他们是坐在靠近耶稣一点。Surprise。这里是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英语才比较能够笑出来看看大家会不会笑哈、啊。我等会讲的时候也不就是英语的话也不容易抓到，就讲到在美国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所谓这个 Great Depression， 经济消退的时候，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很多人都很穷。有一家人，一个太太在家里面，忽然之间就有人敲门，他就打开门，原来是个男士，他就说，太太，我已经好几天没饭吃，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零工我可以帮忙的，我替你做，你给我一些食物，给我一些的零钱。那个太太看到他就可怜他，然后就说，好吧，我外面这个院子的地方我需要这个油漆一下，请你来帮忙油漆。他就说， Can you help me paint my porch？ 你知道 porch 就是外院的地方。那个人就点点头说，这个我会做。那个太太呢就把油漆就给了这个人。过了一个小时，这个外面那个人又敲门，那个太太就打开门，看到他这个身体都很脏，油漆都在他的衣服上面。那个太太一看就觉得心里面就觉得不妙，然后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把我要你油漆的都做好了？他就说，都做好了。 But I found outYou don't have a Porsche. You have a Mercedes Benz. 原来他听错了，他那个太太说 Porsche 是一个外院的一个亭子，他听到 Porsche 那个汽车，那个开篷车，所以他就到那边看到那个不是 Porsche 牌子，是那个 Mercedes Benz， 他就把那个车子油漆了，然后就回来要领饭吃。那个太太就 surprise。 我记得我小女儿要去这个乌克兰2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和平队，她知道她被派到乌克兰的时候，我还记得她拿到那封信脸色就大变，因为看得出来她不想去那个地方。他本来以为去东欧，可能是匈牙利、波兰那些比较漂亮的地方，但是是去乌克兰。后来因为他申请，也勉为其难，还是去了。经过6个月的时间，然后呢，他就去费城那边接受训练。3天的培训，我们就一家人把他送到飞机场，看到他上飞机就进这个门，我们就跟他挥手，我们就舍不得，就看他进去。过了2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们，他说，我们经过3天培训之后，我们呢现在会坐 bus 就会去纽约，从纽约 JFK 飞机场呢就飞到乌克兰。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就想给他一个 surprise。 我们一家人3个人，我们就开到JFK 的飞机场，我们还骗他说某某人会打什么东西要给他。他那个时候已经进到候机的地方， 结果后来呢，他要拿东西要出来，我大女儿就说 surprise。我们以为他一定很高兴，没想到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骂了我们一顿。他说三天前跟你们在波士顿飞机场分手的时候，我已经很难过，为什么你这一次你们还要来，让我再难过。他说在培训的时候，有两个人半途而废就决定不去了。他说你们这样在飞机场来，我很想跟你们回家，不去乌克兰。他眼泪快要丢下来。那个时候本来以为给他一个惊喜，结果反而是他给我们一个 surprise。 真的有些事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但是最人生最重要的是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 surprise 上帝说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从来不认得你，你们这是作恶的，给我走开。我们怎么样可以保证我们没有这个 surprise， 没有这个惊讶？耶稣在二十一节就说，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个就引到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个就是耶稣期待门徒对于登山宝训的回应。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所以凡听了我这说话又去做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风吹雨打水冲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了我这说话而不去做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风吹雨打水冲撞进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厉害。耶稣说聪明的人盖房子就盖在磐石上面。在以色列那个地方，他们最怕的就是大风大雨把他们没有基础的房子都冲下来。我们在三藩市我们要盖房子的话，我们也很重视，我们大概不是怕风，不是怕雨，怕什么？怕地震。1906年这个是大地震之后，三藩市的情况，这里很靠近中国城，很多这些大楼都倒塌下来。所以我们在三藩市盖房子一定要考虑到在什么地方，用的是什么材料，打桩等等，一定要打得非常稳固，不然的话我们不可以有这个 building permit， 不可以盖这个大楼。今天同样的，我们在属灵的建造里面，我们用的是什么的材料，我们是盖在什么的东西上面。在香港的时候，教会小孩子很喜欢唱这首诗歌，叫做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有多少人唱过这首诗歌的？还是有一些人哈。那我就鼓励大家，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请 Annie 来替我们弹，好不好？ Annie 来先弹前面一半的一次，然后我们就开始唱啊。我们唱的时候呢，我们做动作，我们一起起立。聪明人，我们一起起立。聪明人，我们就把大拇指举起来，好，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做。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了。下降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稳固永不动摇。雨 作人房子盖在沙土上，欲作人房子盖在沙土上，欲作人房子盖在沙土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雨向下带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带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倒塌永不存留。请坐，大家学得很快。这首是我以前很喜欢唱，很喜欢叫小孩子唱的。以后领诗歌的人也许合适的时候也带我们再唱，也做动作。我特别喜欢一些诗歌，就是以圣经作为题目，这首诗歌就是这样，很容易上口，也帮助我们唱了之后记得耶稣的教导。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面，大雨下来，大水上涨，但是房子稳固，永不动摇。最后28-29，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是结语。准备来，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对他的教导都感惊奇，因为他教导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个是他们就看到听到耶稣所讲的跟别的人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的教导带着权柄，我们也要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最后我们说今天的题目是做最好的选择，我就看到这个图画是一个铁路，我们知道铁路特别在总站的时候都要慢慢的分散出去，他就以这个图画就讲，我先讲英语，后面我用中文来讲。他说 Your life is a blending of the choices you make. To improve your life, improve how you make choices. Take time for conscious decisions based on good values, long-term results, loving motives, and staying true to your heart.中文我的翻译，你的生命或者是说生活是你选择的结合，你要改善你的生命或者改善你的生活，就要改善你如何做选择，给自己充分的时间，以良好的价值观，长期的结果，爱的动机，然后按着我们的内心做有意识的决定。我以前也在这里提过，其实我们在读书，读书作用在哪里？其实读书的作用就是在改变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神经细胞在读书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就一个一个的连接，当连接的对，我们就学了一个东西在里面。同样的，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也是在改变我们大脑的细胞的连接。 C.S. Lewis 非常有名的英国的文学家，也是一个神学家，他也是这样说，我也是先念英文然后念中文。 Every time you make a choice, you are turning the central part of you, the part of you that chooses, into somethingA little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before. 每当你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都把你中间的一部分，就是你做选择的那一部分，转成为跟他以前有一点不一样。基本上他讲的跟前面所讲的很类似，我们都要今天跟昨天有不一样，而且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不一样是更好而不是更坏。我们怎么样可以有更好，比以前更好而不是更坏，就在乎我们的选择。再看另外一个人，这位是罗斯福总统夫人，他讲的英文很长，我就不念英语，我们看一下中文。他就说，最好表达个人理念的方式不在于言语，乃在于所做的选择。 换句话，我要了解那一个人到底他心里面价值观念，他的理念，不是在乎他讲的是什么，是在乎我看到他做的选择是什么。从长远来看，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同时候是在塑造自己。这个过程直到我们死的时候才会结束。我们做的选择最后最终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够怪别的人，我们需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任。这一位是谁？帕夫拉蒂，大家都很知道，这个是意大利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他长大的时候，他考虑到底要学习唱歌，还是去做一个老师。后来他的爸爸告诉他说， If you try to sit on two chairs, you will fall between them. For life, you must choose one chair. 他就说，如果你试图坐两张的椅子，你会在他们之间丢下来。在生活当中，你必须选择一张的椅子。这个也就是耶稣所讲，我们不能够同时侍奉上帝，同时又侍奉马门。我们需要做选择，到底我们做什么的选择。在这个图片，耶稣就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跟随耶和华。我希望今天这段经文，耶稣把这个选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同样的选择窄门，选择结好果子的好树，选择把我们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免得有一天我们会很惊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